今天是圣餐主日啊，在信息结束的时候，我们会一起来领受主的圣餐。对我们已经信主人来说呢，从信主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已经是在行走天路，在到达天上之前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挑战，比如我们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我们家人的身体出了状况。我们跟人的关系，或者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还有什么我们的工作可能是不稳定失去工作，甚至我们的经济状况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我想这些压力和挑战都会影响我们去走天路的这样一个经历你想想看，我们在这些因素当中，大概什么是最会影响我们走天路旅程，或者说什么是什么呢？能够是最可能影响我们将我们天国子民的生命活出来，最大可能是什么？是地上的财宝。地上财宝可能会成为我们最大的走天路的一个拦阻一个影响我们最大的一个事情。在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讲到我们天国子民所具有的品格特质，还有从来自神的一些福气。天国的子民，我们在心里面我们承认，在灵里面我们承认自己是缺乏的，是贫穷的我们天国子民常常在神面前哀痛认罪悔改。天国子民呢，我们觉得自己无能，完全没有能耐，要完全信靠依靠神。天国子民是一些饥渴沐浴的人。那还有什么？天国子民是心里面有什么？有怜恤人的心，愿意去怜恤人。天国子民是什么？还有什么？持有一个圣洁的心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还有天国子民愿意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劝人与神和好。还有为了天国福音的缘故，我们愿意去面对各样的逼迫。所以天国子民，那主耶稣也提到，我们有很多的福气。他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在天上有了那永恒的不变的基业。还有等到我们将我们的品格活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感受到来自神的安慰来自神的从心里面得到饱足。还有什么？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会常常看到神，常常经历到神的同在。那接着主耶稣又从几方面谈到我们如何去理解去持守神的律法。他说他来了以后呢，是完全了成全了律法，让律法跟先知的教导完整化。他告诉我们恨人记恨人跟杀人是同罪，有淫乐的念头就是犯了奸淫罪。他也告诉我们不要随随便便起誓发誓，这起誓呢，这许诺应该有个端正的态度。他也教导我们要善待我们的仇人要什么？要爱我们的仇敌，爱我们的仇敌。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将律法将先知教导重新定义给解释，这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这些让人呢感到绝望，感到无助。他要让每个人知道，要靠自己的能耐是不可能达到神的标准，人必须要像天父一样完美无瑕才可能到他面前。那当然跟他建立关系，所以说让人明白靠我们自己是没办法，靠我们自己的话呢是不可能亲近神的，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只有记得他才可能到达神的面前。所以到马太福音第六章，那主耶稣一讲到行善的事，他讲到施舍，讲到祷告，讲到进食提醒我们在施舍的时候，我们不要故意的坐在人的面前让人看见。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端正的心态，自己在神面前安静祷告。那祷告的焦点在哪里呢？我们需要眼睛在天上，心系在天，要祷告的事情呢是跟天国的事情有关系。他也告诉我们进食的时候也不要故意的让人看出来我们在进食，所以他警告每一个人，假如我们故意的将这些善事行在人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就不可能从神那儿得到任何的赏赐。所以接下来呢，主耶稣要谈到什么？作为天国的子民，如何处理我们在地上的产业、地上的财宝，如何来面对我们每天的基本的需要，还有我们对忧虑应当持有什么样的态度。那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是有的34节。那我来读一遍这类经文，请大家一起来跟着思考，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19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空了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空了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有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有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拿。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下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繁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也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先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你来鉴察我们的心思念，盼我们在你面前是一个圣洁的心是一个愿意渴望你的一个心，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每一位。不管我们目前处在什么样的境况，我们心里面有疑虑、有担忧、有困惑、有挣扎、有难处，我们盼望您的话语可以来安慰我们，来提醒我们，来鼓励我们。我们感谢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马太福音第五章19节，耶稣在这里讲：不要为自己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什么？地上有虫子能锈坏，有空来挖。那这里的财宝是跟物质有关的一切的东西。他这里在这里主耶稣给我们几个原因，为什么不要在地上积存财宝。第一个什么？地上有虫子会把财宝咬坏，还会生锈变霉了变质了。还有什么？贼会来挖窟窿把财宝给偷走。那以前我们叫做财宝都人都藏在家里面，那贼会把房屋的墙壁给挖空把财宝给偷走。那有一些财物是会被虫子咬坏的，我们都很清楚，粮食对不对，还有毛料制品这一类的东西都可能会被虫子咬坏。还有什么一些财宝会生锈会变质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用这种情况来说明，一个人在地上积攒财宝的时候是非常不安全的，最后有可能什么一场空最后一无所有。那我想呢，主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都有人会知道，在另外一个地方他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什么，来说明在地上积攒财宝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路加福音12章13到15节那里这样记载：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判事的官跟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一个人在请耶稣为他分家业， 主耶稣借此呢就在吩咐啊，提醒众人要谨慎，谨慎不要贪心。他说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啊，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什么叫家道丰富？在地上积累了很多很多的财富。那接着呢，主耶稣要有这个比喻来警告，来提醒身边的人，在地上贪婪积累财宝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路加福音12章16到21节这里说啊，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财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藏房拆了，盖啊，另盖更大的，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的吃喝玩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那这里告诉我们，一个财主在地上有很多的粮食，有很多的财产，他计划要盖一个更大的仓库，要来储存他的财物，准备让自己以后安安逸逸的去享乐。这个财主看起来非常聪明，对不对？非常有计划。但是神称他为无知的人，他说你今天晚上就会离开，你今天晚上就会不在了，你在地上积蓄的财是要归谁呢？财主一生的积蓄马上就没有用处了，他自己根本就没有机会享乐享用。说主耶稣要警告身边的人，一个人在地上为自己积累财富，在神面前不富足的。什么叫在神面前不富足？就是没有在神面前积累财富的也是这样，也是哪样，最后也是一场空啊！最后不仅在地上没得着，在天上也会失去，也会没有什么。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在地上积累钱财是非常不安全的，是非常不合算的。那应该把钱财放在哪里啊？马太福音第6章20节这里说，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空来偷。这是与在地上积攒财宝的一个对比。那在这里主耶稣告诉天国的子民，要把财宝放哪里？放在天上。原因是什么？那里没有虫子咬，没有，也不会生锈，也没有贼回来偷。那言下之意，在那个地方是最安全的啊，它会保存它的原来的价值。那在下面我们会讲到什么叫在地上啊，什么叫在天上积存财宝。那我们先看看财宝所在的位置对我们的心有什么影响。马太福音6章21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啊。主耶稣说，你的财宝放在哪里了，那你的心就会在哪里啊。所以我们的心是跟着财宝行走的。我想这一点应该很容易理解。我想很多时候很多人小时候都有藏宝的经历哈，跟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把一些东西藏起来，藏到一个地方，非常安全，对不对？别人不知道在哪里。那我们自己呢，心里面非常不放心，常常还是干什么？要去看看，去看我们藏那个东西还在不在？因为我们心里面不放心，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心是跟着被藏那个东西在走。主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将财宝当放在对的地方。那么对大部分人来说呢，对我们今天人来讲，我们的财宝是什么？房子、金钱，对不对？假如我们把金钱放在地上，那我们的心就在什么？都在地上。我们会被地上的事情，会被这世俗的事情所影响。相反，假如我们把财宝放在天上，那我们的心就什么？就会常常去思考天上的事情，就会用天国的眼光去思考周围的人、周围的事情。那我们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是什么？什么叫把金钱、把财宝放在天上呢？我如何放在天上去？那主耶稣也讲过一个例子，告诉我们应当如何把财宝放在天上。路加福音16章1到7节那里这样记载：耶稣又对门徒说，一个财有一个财主 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样，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赐我，不用我再做管家，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啊！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在啊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的债一个一个的叫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箩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坐，快坐下，写50。”又问另外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10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显然这个管家是一个非常自私自利的人，啊，非常会为自己做打算。主人称他是一个不义的管家，他先是浪费主人的财产，后来知道自己不能再做管家之后，又用主人的财物呢去做好人，为自己留后路。所以这个管家做的是非常可恶，是不是？但是财产的主人如何评价他的？他说什么？说他是路加福音16章的第8、12节到12节这里，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意思说，我又告诉你们，要记得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这里讲的光明之子和今世子是两种相反的人。光明之子是已经信主的人，已经是天国的子民。那么今世之子呢，是什么？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那这里不义的钱财指的是在地上的啊，就是地上的钱财。所以刚才讲这个管家是一个不义的管家啊，他在一心一意的为自己谋利，而财产的主人竟然说他什么做事聪明，是不是听起来很费解啊？请留意，在这里财产的主人没有说那个管家做的是对的，而是说他做事很聪明，很会为自己打算计划。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聪明。那对信主人没有信主人比天国的子民做事更会打算。那主耶稣在这里并没有夸那个管家，而是跟财产主人是一样的。主耶稣没有说他是做的对的，而是在讲什么？跟今世之子相比较呢，我们天国的子民没有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好好的为以后打算，好好的为以后计划。那么天国子民应该如何打算？应如何打算才算聪明？我们或者说天国子民如何将自己的财宝存在天上呢？路加福音16章第9节这里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所以看起来这句话也是很不好理解。这是主耶稣对门徒们讲话，对我们每一个天国子民的教导，他告诉我们如何将财宝存在天上。在这里那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要用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上面提到过，这个不义的钱财就是地上的钱财，是我们在地上工作所赚取的，不是那些不义的，就是用不当手段赚来的钱。那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天国子民要用自己在地上的钱财去结交朋友。那结交什么朋友？如何结交？很简单，就是什么？就是用我们的钱财去帮助别人将钱财用在天国的施工上，包括什么？比如说我们对一些个人的帮助，对慈善机构的一些捐助，或者对教会的奉献，为宣教士的支持他们的施工，目的是什么？让更多的人认识神，让更多的人能够经历到神的爱， 让我们有机会啊，要有更多人能够去啊，听到天国的福音，最后变成什么？变成天国的子民。等到我们这样去行的时候，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将什么？将我们的财宝存到了天上。当我们将财宝存到天上以后，有什么结果？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益处？路加福音第啊十六章第九节后半句这里告诉我们，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我们到那永存的帐幕里去。钱财无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我们知道钱财只有在我们在还活着的时候才有用，是不是？钱财无用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离开世界的时候，离开世界的时候，那个财对那个人已经毫无价值了。什么是永生的帐幕？就是天堂啊，就是天国。这里说到了时候，他们会接我们到天国，到那个永生的帐幕里去。他们是谁？就是之前那些得到我们帮助的人，那些人呢？当中有一些人，他们也最后什么认识了神，他们也变成了天国的子民。这里说那些人会接我们到哪里啊？到永生的帐幕里去。他们怎么接我们去？他们怎么可能会接我们去？这里不是讲那些人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能力，他们可以把我们带去，而是说什么？他们会在天国里面一起跟我们一起来什么庆祝，一起来欢迎我们的到来。那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就十六章后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知道那里说什么？在地上忠心管理钱财的时候，将来神在天上会让我们管理更多更大的事情。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或者别人将财宝存在了天上还是存在地上？怎么知道？我们可以思考几个简单的问题。我们可以问一下我们自己，我平时是如何看待钱财的，如何使用啊？我对钱财的态度是什么，如何使用它呢？当我们将财宝存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想到，这钱财不是我的，是谁的？是神的。我们只是帮助神来管理，来代管他的金钱，我们只是管家。我们就会常常去思考，神的钱财应当如何去用，如何用呢？帮助其他人，如何来用在他天国的施工上？那假如这个财宝存在地上是一种什么情况？我们就会什么？常常会想什么？用现在的财宝去赚更多的钱，对不对？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加舒服，更加好，吃的喝的玩的更加丰富。但是请不要误会，我们做天国的子民，我们不是说不可以谈这个事情，我们也不可以期望有更好的生活，也不是我们不可以为自己的退休做打算。相反，神非常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丰富的供应，让我们可以去自由的去享用他赐给我们的一切的资源。但是呢，假如我们是把我们的神托管给我们的金钱都是看成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益处，那就很大的问题了。他说我们要在地上用啊，那个时候就不是用地上的金钱去结交朋友，是不是？没有将神的钱财放在他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主耶稣没有说让我们把所有的财宝全部用在帮助人身上去，他没有这样讲，他是反而是让我们什么能有智慧，除了我们自己使用以外，我们如何能够去应用神的资源。那我们回到我们想想看，在这个时候说，那什么事情会影响我们把财宝放在了哪里呢？是放在地上还是放在天上呢？马太福音第六章22节这里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耶稣在这告诉我们，我们的眼睛就是我们身上的灯，灯是用来照明的。既然我们的眼睛是我们的灯，那就是这个眼睛是用来照亮我们全身的，照亮我们的整个人的。假如我们的眼睛是嘹亮的，它是我们的全身都是光明的。眼睛嘹亮什么意思？就是眼睛健康，可以看清东西。那么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眼睛是用来保护我们的，是让我们什么不要受到伤害，让我们不要 变得迷失。当眼睛健康的时候，我们就什么，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整个的身体就会是明亮的，就会在光明里面，就不会掉入什么，不会掉入黑暗，不会掉入罪里面去。那眼睛不健康的时候会怎么样？马太福音啊，6:23这里说，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能大呢？眼睛昏花呢，就什么不健康，就是眼睛不健康，眼睛不健康是会什么看不清楚，不能够辨别真假。那眼睛昏花的时候呢，就会让什么，让自己整个的身体到黑暗里去，也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变得黑暗。那当一个人的心黑暗的时候，会带来更大的问题。那主耶稣说，心里黑暗的是一个更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什么？心里黑暗的时候，我们什么？我们就会被邪恶、被贪婪、被诡诈所充满。当心里面黑暗的时候，我们看不清神的作为，我们看不见神国的事情，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只有什么？只有俗世人啊。所以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当常常去审查一下，我们平时我们都在看什么？我们的眼睛都在看什么？我们是不是看的全部是地上的物质的世界？看的是不是世上的荣华富贵、名誉？看到是不是人的称赞？看到是不是都是与人的比较？当我们眼睛盯在这些东西上面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会越来越什么？越昏花，越来越看不清。我们的心里面的眼睛也是会越来越什么？变得越来越黑暗。那么眼睛光明与黑暗呢，会带来两种不同的结果啊，会让我们看东西看得完全不一样。马太福音6:24，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主耶稣讲，一个人不可以同时是不可能同时服侍两个主人的，因为同时服侍两个人呢，不是重这个就轻那个，不可能是等同相待。同样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不可以同时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啊，就是金钱。所以当一个人是金钱的奴隶的时候，他的心思意念就会被什么？被金钱迷惑，被金钱挟制，也就不可能啊，心里也就不可能把主、把神放在重要的位置上。那什么原因？什么原因人会被金啊，会成为金钱的奴隶，会被啊这种财宝所捆绑？那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耶稣底下要谈到的话题——忧虑。忧虑会让一个人什么？在地上积累财宝，因为担心不够，担心缺乏。那我们想，假如我们将财宝存在天上，如何在地上生活呢？我是不需要在地上担忧生活呢？主耶稣知道我们的啊心里面在想什么。马太福音6:25，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得出一个结论，他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不需要忧虑吃喝，不需要忧虑穿啊衣服。那他这反问两个问题：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的生命啊，这个生命是当然是指着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属灵的生命是胜过什么？胜过饮食的。所以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不要去天天去思考。去忧愁那些吃穿的事情，他在提醒我们啊，他什么？不要去追求这些啊，不要计较，而是不要让这些事情让这个吃喝穿衣服成了我们生命的中心，成了我们的啊全部。换句话说，主耶稣让我们什么？要让我们把心思要放在哪里啊？放在我们属灵生命的健康，不要注重外表的这些啊，注重外表的这个虚无的东西。神既然创造了我们，他既然赐给我们的生命，那他一定会眷顾保守我们的需要。那么接下来主耶稣要用一些例子来强调，来加强他的表达的意思。马太福音6:26，你们看啊，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这个例子非常容易明白，对不对？天上飞鸟不耕种也什么也不收，它也不储藏粮食，但是它们每天还有什么？ 还有足够的食物吃。那天上的飞鸟有足够的食物吃，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什么原因？是天上的父在眷顾，在养护他们。那主耶稣用飞鸟做对比，不是说告诉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天父就会供应我们的需要。他在强调什么？对小小的飞鸟，天父都那么在乎，都那么眷顾他们，那何况是你们？耶稣说，何况是你们？何况是你们天国的子民？你们是神的儿女呢？难道你们不比飞鸟更贵重吗？所以他这样来提示我们，是的，我们的确比飞鸟贵重，天父的确会愿意照顾我们。那么接着主耶稣要用不同的例子，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我们不需要忧虑。马太福音第六章27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我知道每个人有为很多事儿担忧，但是我们最常常担忧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说忧虑没有任何帮助，不会加给我们寿命，连一刻钟都不会增加。以下自己什么意思？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间的长短完全在神的掌控当中。我想这会让我们联想到比如说目前的这个瘟疫病毒，我们会担忧被病毒感染，我们会担忧受到病毒的伤害，我们自己做一些基本的保护是非常必要的，是应该的。但是呢，实际上我们能做的是极其有限。假如说不是神的怜悯，不是神的保护，我们做再警醒，我们再小心，我们所做的一切全部是枉然。盼我们不要被这些病毒的资讯所淹没，不要被这些什么病毒所吓到，不要天天思虑会不会被感染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掌控当中，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心里面当非常的坦然。时间到了的时候，神要让我们离开了，我们一刻也待不下去，我们一刻也留不住。同样的，假如神说我们还不到时候，还不让我们走，我们想走还走不了。所以马太福音下面六章28节这里说，主耶稣接着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繁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所以我们也常常为吃穿担忧，为每天的生活忧虑。那么耶稣在这里用野地里的百合花与所罗门所穿的衣服相比较这个是如何来比较呢？我们知道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大卫王的儿子。那么所罗门王在位的时候，他是当时以色列国最鼎盛的时候最强盛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他也是最富的人，世上最富人。今天的富人没办法与他相比当年所罗门所穿的衣服也当然是最华丽的衣服，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讲，所罗门穿了最华丽的衣服根本就不可能与野地里的百合花相比较。他在这里讲什么？小小的百合花它不劳苦不纺线，表示什么？百合花什么都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做就可以长出来，就可以那么优美，超过世上最华丽的衣服。所以天空的飞鸟跟野地里的百合花都是神的恩典的见证，都在见证神的恩典。主耶稣在这说什么？天父让飞鸟能够无忧无虑的生活，在不需要做什么，不需要担心自己所吃的，让小小的百合花在地里面自由的生长，并且被打败的漂漂亮亮的。何况是人呢？何况是他的子民？何况是神的儿女呢？他不是更在意吗？没完，这还没完。主耶稣接着说，马太福音六章30节，你们这小心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主耶稣在这儿称身边的人是小心的人是没有信心的人。在这里他要用野地里的杂草做一个比较来说明，他说野地里的杂草呢，它的存在是短暂的， 最后还会被放在炉子里给烧掉。啊，虽然是什么那样子，天父还是什么愿意装饰打败他。那么在农村待过的人们就知道，野草被晒干以后会用来被啊烧火做饭，用来取暖。意思说那个不起眼的微不足道的那个杂草，天父都那么在意，何况是你们是我的儿女，是天国的子民，那我岂不更会眷顾你们吗？所以马太福音6章31节这里说，所以啊，耶稣在这儿的一个结论，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在这里讲，天父既然会照顾天上的飞鸟，既然什么让野地里的百合花可以自由的生长，让野草可以那样被打败的漂漂亮亮的，这些不起眼的东西神都会这么在意，那么天国的子民就更不需要忧虑了，不需要为每天怎么吃喝拉撒而担忧了。因为什么？天父必会供应。那么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不为这事，我们理当不为这样的事情担忧。什么人会为这事担忧呢？马太福音6章32节，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这里说的外邦人都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啊。那么求这里什么？心里带着什么？带着忧虑去拼命的追求。主耶稣讲，上面这些东西都是外邦人一心所去追求的啊。他们这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每天呢会思虑这样的事情，去追求啊，在世上追积累财富。那信主的人呢？那我们这是神国的子民，我们不需要去为这样的事情忧虑。原因是什么？32节后半句这里说，神的儿女所需要的这一切，天上的父都知道。这里没有说天上的父只知道我们一部分需要，他知道我们一切的所有的需要。这里讲的知道不仅是知道而已，不是知识上的知道，而是知道提供并提供帮助。就像我们知道我们孩子的需要，我们不光说我们知道您的需要就完了，我们还什么？我们会去满足他们的要求，会提供啊他们的需要。所以天父呢知道并且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在什么时候？他在什么时候会供应我们的需要？马太福音6章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在这里主耶稣告诉身边人，告诉我们每一个天国的子民，他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之后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就会给我们提供。那在这里呢，他的国就是神的国啊。作者马太呢在马太福音这里是用天国的观念。那么之前我们也讲到过，马太福音起初的读者是犹太人，那犹太人对神的名非常敏感，所以啊马太呢就用天国而不用神国的这样字眼。什么叫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我们知道神的意是被神看为对的事情。那什么是被神看为对的事情？在这里显然是跟天国有关系，对不对？跟寻求神的国是相关的。那什么叫寻求神的国？想看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里有什么组成的。那之前我们也讲过，我们知道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神的国就已经开始了。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神的国会完全彰显出来。所以对我们每个信徒来讲，我们现在就生活在神的国里面，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暂时在地上生活。所以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天国会不断的扩大，不断的长大。如耶稣啊自己讲过的，用比喻讲过的，用小小的芥菜籽所讲的，神的国呢会慢慢的什么长大成熟，也就是说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神，越来越多的人进到天国里面成为天国的子民，那神会他愿意让更多人归向他啊，让更多人能够进到他的国里面。那如何让更多人进入天国成为天国的子民？天国不断的扩大需要什么？需要神自己的工作，需要圣灵的大能，需要圣灵的引导和感动。同时神什么？神把 天国扩张的这样的重任呢，也托付给我们每一个天国的子民。我们每一个信徒人的话，都有义务来参与神国的事工。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前面讲过，那在讲到我们天国子民的品格的时候，主耶稣就讲到，我们当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啊，劝人与神和好。在马太福音第最后两节经文28章19、20节那个地方，他也最后来嘱托门徒们，嘱托我们今天每个跟随他的人，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主耶稣对每个信靠他人的一个吩咐，一个命令啊，一个使命。这里面又包括两部分，第一是什么？是向人传天国的福音，因而让万民去做耶稣的门徒啊，奉父子圣灵的名呢，为他们施洗。那这里告诉我们，接受施礼呢是主耶稣的要求，是他的一个要求，一个命令。每个信徒人最后都会愿意接受洗礼的仪式，为主公开做见证啊。所以一个信徒人最后都会愿意这样做的。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受过洗的人呢，已经是信徒人，或者说不是每一个受过洗的人都是天国的子民。因为什么？有些人在受洗的时候，他根本就不明白为什么要受洗，他根本那个时候还不明白，还没有接受福音。所以说给我们给我们还有门徒们第二个命令是什么？他去教导从他来的一切吩咐啊，并劝告他们去遵守。所以主耶稣这个命令是对什么？对我们每个信徒人，对每一个天国子民所说的。我们每一个天国子民呢，都需要尽心尽力的去持守他的吩咐啊，直到呢他第二次再来，等到神的国完全的彰显。那我们这些天国子民如何来参与啊？如何来参与这个主耶稣的吩咐这个使命呢？我想我们一提到这个大使命，一提到主耶稣这个吩咐这个命令，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那跟我没关系，那是别人的事，那是牧师长老是学校事的事，跟我自己没什么太大关系。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啊？我以前有过。实际上呢，主耶稣这个命令是对每一个刚才讲对每一个信靠他人说的，他要让每一个人呢他没有让每个人都去别的地方去宣教，都去传福音，没有让每个人都放下手上的工作，全世界出来服侍。相反呢，对大部分人来讲，这是我们在目前的位置上，就是神所差派的位置，就是向人传福音，就是让人做门徒的地方。关键是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啊，让我们先求什么？让我们有这个观念，先求啊，把求他的国、他的义放在心里面。那想想看，我们自己目前在自己的位置上，我们是如何来寻求他的国、他的义的？我想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有很多不同的途径。最关键是一开始要有一个端正的观念，我们需要想什么？提醒自己，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已经是什么？有天国子民的特质跟品格，我们已经是盐，已经是光了，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光在我们里面。所以神把我们放在这个目前的工作上，把我们放在什么？放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成为一个见证，去发挥我们的盐跟光的功用。很多时候我们出差在外，神特意把一个陌生人放在我们身边，就是要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与他来分享神的恩典。比如说在家里面，对不对？在家里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机会跟亲属在一起，还有什么？在我们所到之处。所以假如我们常常在不管在哪里，我们用这样的观念去面对每一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什么？我们就已经在活出我们已经有的品格。比如我们在活出我们要安慰人、体恤人，对不对？我们花时间去关心、去陪伴人，给人恩典。完了后在犯罪面前，我们不妥协，我们愿意去指出别人的罪啊。另外当然我们要渴慕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能够在我们心里面，这样我们可以去鼓励别人。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去面对每一天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在什么？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在寻求他的国、他的义。 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们所有的祷告都在神的国度的范围之内，说是符合神的心意，当然神就会满足我们的需要，就啊满足我们的基本的需要。主耶稣讲，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想很多人曾经都被这一句啊神的话语所鼓励，也经历了神的信实。那我们当中，我想有一些弟兄姊妹对郑国牧师应该有些了解啊。郑国牧师在2009年就被主接走了。那有一次我参加华人宣教大会，他在那个大会上分享了他的见证啊，分享了他的一些见证。那一次他就提到了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3节的啊经文，他见证了神的啊信实。那郑国牧师在30岁的时候被神呼召出来啊，全世界出来服侍神。那他的妻子呢？当时就说他当时他要从大陆到香港去培训，离开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妻子，还有5个年幼的孩子。所以当时呢，郑牧师的太太她没有工作，没有收入，那她除了要抚养5个年幼的孩子以外，她还要照顾自己的婆婆。所以在分别的时候，他就问那个郑国牧师，他说：“你走了以后，那我用什么去，抚养这些孩子？我们吃什么？我们靠什么生活？”那当时郑国牧师就对他的回答就说是什么？就是要靠吃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3节。当时他们夫妻以为只是短暂的分别，没想到一别就是30年。所以郑国牧师一个人到香港的时候，他身上带了1块钱，到第4天就花完了。那后来他也接受装备，又后在其他不同的地方来服侍，经历了很多的一些挑战。那特别是跟家人这种离别的这种煎熬，让他非常的痛心。但是神呢，都一直在眷顾，一直在保着他。那他妻子在大陆就照顾他的婆婆，还有5个孩子，所以在那么多年当中，经历了很多难以想象的一些压力、一些挑战，尤其包括文革期间被人羞辱、被人虐待，就是带着神一路与他们同在。总是在极其贫乏的时候、极其缺乏的时候，神就用各种方式来供应他们的需要，让他们没有短缺。所以30年以后，1980年，郑牧师就跟太太终于相见。显然是跟30年以前相比，他们两个都大变样子了，特别是太太跟30年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外貌体格都已经有很大的变化。所以他郑牧师见了太太第一面以后第一句话，你猜他说什么？你吃什么吃这么胖？你猜看这个师母的回答是什么？就靠吃马太福音。他说的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3节是一些经文。那郑国牧师跟师母他们的见证，对我自己、对我本人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也就是在那次宣教大会上，我也是受到神的圣灵的感动，感受到神的呼召，所以在那里在神面前许诺，以后要全世界出来服侍。所以作为天国的子民，假如我们真的相信神的话语，假如真的相信他的话语是信实的，相信他讲话是算数的，我想那我们就不需要为我们基本的需要去担忧了。因为就像耶稣弟兄所说的，假如我们真的要愿意寻求他的国、寻求他的义的时候，神会把一切我们需要都会加给我们。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真的愿意，我们真的相信他说的话吗？马太福音第6章最后一节经文，马太福音6章34节这里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在这里耶稣得出最后一个结论，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有明天的事儿，只需要为今天的事儿担忧就可以了。在马太福音5章里面，主耶稣让我们在父神面前去祷告的时候，他说你们只需要为今天的需求祷告就可以了， 因为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明天在不在都不知道。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在寻求神国神的义的时候，把焦点先放在今天。从今天开始，早上我们起来发现自己还可以呼吸的时候，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我们就让我们把眼睛定睛在天，我们的心系在天，放下心里面的一些忧虑，因为神知道我们心里面在想什么。他盼我们这一天，不管在家里面，不管在教会，不管在旅途上，不管在工作单位上，都可以什么？用天国的眼光看我们周围的事情。他盼我们能够立下心志，希望预备这一天，就今天被神使用，在这一天里面能够思考神国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在你面前站立的时候，天父你先鉴察我们的心。天父，我们这些蒙召的人，我们这一群天国的子民，我们已经是你用重价把我们赎回的。你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已经为我们舍去了生命，已经彻底赦免了我们，让我们从死亡的路上回来，能够真是重新跟你和好，成为你的儿女。天父，真是我们也感谢你的话语，真是也在再次提醒我们，你告诉我们，我们当先思考，在地上的时候思考如何来先寻求你的国、你的义，因为你是眷顾我们的。其他的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的难处，你知道我们心里的疑惑，你会帮助我们。天父，就是求你与我们真是同在，那个常常的灵常常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真是愿意信靠你的话语，我们心里面真是能够愿意被你的话语常常的来充满，让我们能够真是对你更加有信心啊，愿意更加跟随你，保守我们每一位。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下来的是啊，就是现在的时间啊，每个礼拜都是来需要结束的每个月的
谢谢凯伦。那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呢，我们都是遵照我们主耶稣的吩咐来领受他为我们所设立的圣餐。我们先读几节经文，我来读一下，大家听一下就可以。在马太福音26章